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今天我们要聊的这话题呢，是某一个水友，我忘了是谁了啊，在某一期这个节目评论，某一期节目我也忘了啊，反正就是在这个评论里头啊，他有一个留言，他呢就是想知道啊，发生在1900年英国的一座灯塔里的一个神秘失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具体来说呢，就是这灯塔里头啊，有三名灯塔管理员，他们在一夜之间啊，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至今日也没能找到这仨人的下落，也没能找到任何痕迹啊，没有尸体，也没有找到任何遗物。那据一些传闻说呢，说这仨人啊，应该是突然消失的，还是据这些传闻说呢，说这仨人啊，当时正在吃饭，吃得正热闹呢，他们呀，好像是被什么事情啊，给打断了。然后突然之间就神秘消失了。那之所以这个故事引人入胜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灯塔啊，它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整个岛啊只有这三名灯塔管理员守着一座孤零零的灯塔，所以这仨人的突然消失啊，就变成了一件非常令人困惑的事情。这就很类似于在那个侦探小说里头经常出现的密室杀人情节，在一个绝对不可能让凶手逃跑的地方，然后呢，凶手不见了，被害人呢，以一个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方法，他死亡了。最关键的是，在这个事情里头，连尸体都没有。也就是说呢，甭管是侦探小说这种密室杀人案也好，还是这灯塔管理员的神秘失踪事件也好，他都很难让人啊，用常识去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就是灯塔这个故事啊，它引人遐想的地方。因为这个故事呢有点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啊就出现了很多的说法。有的人说呀这个岛被诅咒了，有的人说呢他们被传说中的某种生物啊给带走了，还有人说呢他们是被海洋里头巨大的神秘生物啊给吃了，甚至还有人说他们不会是被外星人绑架了吧。那反正也找不到任何尸体和痕迹，所以啊说什么的都有，爱怎么猜都行，你说看见了克苏鲁古神都没问题。那好，这三位灯塔管理员失踪，他真的有那么不可思议吗？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来揭开啊，这灯塔的三名管理员消失的谜团。当然啊，我们这个都市怪谈的一贯风格呢，它并不仅仅是揭穿这个故事而已。我们呢，还会再讨论一些更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什么呀？当人类与世隔绝，我们呀，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改变？那好，这故事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呢？哎，我们就一块儿啊，照亮照亮。当然啊，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呀还是先做一个小小的广告。苏联的故事第九季这付费专题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个专题结束之后呢，我们苏联的故事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因为之前说了啊，苏联的故事呢，实际上是用来串世界近现代史的这么一个线索。那么目前呢，前置的材料也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要开始的付费专题是答应了大家好久的伪满洲国的专题。如果你对这段历史感兴趣，那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付费专题。那在此呢，也感谢所有购买付费专题的听众朋友们，感谢你通过这样的方法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播下去。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免费节目的听众，只要你持续不断坚持收听，就是对我这个节目呀最大的鼓励了。那也希望呢，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转发、多点赞，在数据上啊支持我们这个节目。那咱们呢闲话呀就说到这儿，接下来啊直接进入正题。那这三位灯塔管理员他是在哪儿失踪的，又是什么时候失踪的，谁发现的，整个失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的，哎，小学作文四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儿，咱呀一个一个说。先说呀在哪儿失踪的。苏格兰西北部啊有一叫赫布里底群岛的地方，这群岛呢占地面积啊还挺大，它整整有3000平方公里。哎，有人肯定说了，3000平方公里那叫个面积吗？搁中国呀它肯定不算什么面积，但是统共这苏格兰它也没多大呀，所以这群岛啊占了苏格兰国土面积的3%。但是啊这个地方交通很不方便，土地呢又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岛屿，所以这地儿啊人口不多，不到3万人啊居住在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岛上，太小的岛就没人住了。赫布里底群岛啊大约有50多个岛上，一个活人都没有。但是呢这些岛上啊却存在着很多废弃的历史古迹，只是呢这些古迹很多都已经成了废墟了， 很多这些古迹啊，它考古难度也特别的大，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些居民离开了这个地方。反正自打这些人走了之后啊，这些岛上就再也没有人居住。原因很简单，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今天我们要说这个故事，这三位灯塔管理员神秘失踪事件，它就发生在这些无人岛之一的艾里安摩尔岛上。这岛又在哪儿呢？这岛啊，它在这赫布里底群岛的西北面外海的地方，离着还挺远的。这地方有七个特别特别小的岛，这七个岛啊实在是太小了，就一般地图上你都看不见。这七个岛呢又组成了一个小的群岛，叫弗拉南群岛。这七个岛加起来啊，它的面积只有8700平方米。艾里安摩尔岛啊是这七个岛里最大的一个岛，所以啊它还单独有个名字。剩下那几个岛啊就只能通称为弗拉南群岛了。那艾里安摩尔岛它作为最大的岛，它有多大呀？占地面积1750平方米，大概就比四个篮球场加起来啊大那么一丁点儿。这岛上呢有一个悬崖，这悬崖呀就算是这个弗拉南群岛的最高海拔了。虽然说啊号称有88米，但是呢这个地方海况啊非常的恶劣，大部分时间啊都有大浪，所以你实际站在这个岛上啊，你不会觉得这海面离地面有多远。相反，这个岛绝大部分的土地啊经常会被巨浪拍过，可以说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岛屿。有另外一个事情啊可以体现出它有多危险。如果你要想登岛，整个这个岛啊只能找出两个登陆点来，一个呢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两个登陆点都非常的小，最多只能停靠一条小船。如果你想往这个岛上运东西啊，大船需要停在比较远的位置，再由小船啊一趟一趟的把这些货物运到登陆点。即便是这样，停靠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因为这地方海面特别的不稳定，很快就会有大浪。所以这个岛它成为无人岛啊，它是有原因的。那其实这地方呢，它在历史上啊，它也跟这赫布里底群岛里头很多无人岛那个情况特别的类似。过去这岛上有过居民，但是有过多少人呢？疑似只有过一个。这个岛上在有灯塔之前啊，还有一个已经成为废墟的小教堂。这所小教堂的修建时间跟废弃时间啊，都已经不可考了。不跟你说了吗？考古难度特别大，也搞不清楚是谁修的。历史学界呢，普遍猜测，应该是在公元7世纪左右啊，有一爱尔兰的修道院的院长儿子，他跑到这儿来修的。因为有一些历史记录显示呢，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弗兰。按照这苏格兰盖尔语的原意，弗拉南群岛，这弗拉南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名字的意思其实是弗兰这个人去的那个地方。那虽然至今呢也没能找到这儿子弗兰在岛上活动的任何证据，毕竟啊就算他真的来过，这教堂也真的是他修的，那他也只有一个人，一个人能留下的这个历史痕迹啊实在是太少了，少到几乎不太可能找到。这就是为什么就这赫布里底群岛大部分无人岛上的这些古迹啊，它基本上都考证不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就算有过人，也就是有过那么一个两个人，他随便盖了个窝棚，然后他待着不舒服，他拍屁股就走了，这窝棚被废弃了，成了一个废墟。你说你怎么考证这个废墟它是什么年代谁修的呢？那至于艾里安摩尔岛上这个废弃的小教堂，实际上啊也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证明说这个小教堂的废墟跟弗兰这个人有什么关联。不过呀，这个小教堂的废墟它确实实打实它就一直在这个岛上。弗兰的这个传说呢，你甭管有没有证据，反正它是存在的。所以啊，你如果不相信说是弗兰修了这个小教堂这种说法，那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项了。反正啊就默认说是弗兰修了这小教堂，但是呢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弗兰这位爱尔兰圣徒他就离开了这座小岛，可能是他真的住不下去了。反正呢具体原因啊不明，但是啊赫布里底群岛的本地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弗拉南群岛上住过的人为什么离开这个地方呢？他呀受到了一些神秘生物的骚扰。当然啊没有人知道弗拉南群岛上那人是不是弗兰，没有历史记录嘛。只不过这个神秘生物的传说啊在当地流传的很广。这赫布里底群岛的当地人啊，他们这个传说是怎么回事呢？说在赫布里底群岛的岛屿上 住着一种小矮人，这种小矮人的名字呢叫拉斯比尔丹。弗兰啊，很有可能，如果他存在过的话啊，他很有可能就是看见了这些小人。那至于这些传说是不是真的，那真没人知道了。所谓的小人啊，在苏格兰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民间传说。在苏格兰盖尔语的这个地区，还有爱尔兰语的这个地区的文化呀，都有类似的传说。这传说呢，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因为啊，这就是这地方特别常见的小矮人的传说。从词源上来看，苏格兰的这个 Lasbirdan 和爱尔兰语的 Laprecon 其实啊，他们是来自同一个词源，都源自古凯尔特语的海岛语之。说的再明白一点啊，盖尔语跟爱尔兰语他们俩是亲戚语言，血缘相当的近，所以这两个词它既然是同一个词，那它说的东西也肯定就是同一个东西。这小人的传说实际上就是什么呀，爱尔兰民间传说里头那穿绿色礼服戴绿色帽子留一大红胡子爱喝酒的那个矮人精灵。一般啊，在美剧里头特别喜欢出现这个形象，因为美国不是有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吗，每年一到三月十七号那圣帕特里克节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形象。又因为呢，这爱尔兰人啊，他不是特别爱喝酒吗，所以这个形象啊也经常被美国人调侃成啊，说你喝多了看到幻觉了，那看到的幻觉啊就是这绿色的小矮人，那小矮人冲你招手，来呀大哥继续嗨呀。所以你想想啊，虽然咱不能确定说这个弗兰他是不是真的到过这个岛，但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岛上他看见了这种小人，我觉得呀，一点都不奇怪。他从哪儿来的呀，他不是爱尔兰修道院院长的儿子吗，所以他来自爱尔兰，他在这文化上他跟这个地方啊几乎是没啥差别的。一个人住这岛上然后看见了矮人精灵，你可能现在听啊你觉得哎呀这事儿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啊，但是我保准你听完了我们本期节目啊，你就一点都不觉得这事儿有什么奇怪了。就一个人能看见这玩意儿还有科学依据呢，往后听你就知道了。当然啊，咱说这事儿的所有前提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啊，是弗兰他确实来过这儿，这教堂也是他修的，但是这不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吗？所以啊，赫布里底群岛的本地人实际上他们也就是瞎猜，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上岛他们也不知道，这岛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也没人说得清楚。这岛啊离那个本土太远了，跟本地人也没啥关系，上面有没有小教堂啊都不重要，那所谓的小教堂真的也就只是个窝棚，所以是谁修的呀一点都不重要。更何况就这个窝棚一样的小教堂啊，它也早就荒废了，自然也没人关心说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时候荒废的。反正1895年苏格兰啊决定在这儿修灯塔的时候，这个小窝棚教堂啊它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所以后来啊到这儿来的灯塔管理员直接管这个窝棚教堂的废墟叫什么呀，叫狗窝，因为它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一个狗窝。所以说呀，这东西其实当时都算不上教堂，也就算是一个朝圣点儿。那1895年谁决定在这儿修的灯塔呢，这个组织啊叫北方灯塔委员会。这七个群岛啊实在是太小了，经常啊有船只看不见，撞在那个礁石啊岩石上啊引发船难。所以呢，北方灯塔委员会就决定跟这个群岛这儿啊修一个灯塔。这灯塔修哪儿呢，这选址也不用头疼，因为只有占地面积最大的这艾利安摩尔岛啊它不是有个制高点吗，所以那个灯塔呀也只能修在这儿。北方灯塔委员会它是一个苏格兰的灯塔管理机构，这个机构啊今天也仍然存在，过去啊它负责管理灯塔，现在呢主要负责啊沿海地区的海洋导航辅助设施。那这个机构呢它是一个国家公共部门，花国家预算的，1786年就已经成立了。当时他们成立的时候呢只有四个灯塔让他们管，但是今天啊他们管理的灯塔数量已经高达206座了。除了这些灯塔，他们还管理170个浮标、95个信标，还有好几千个各类水文传感器。他们的工作就是维护这些设备正常运转。1895年修这个艾利安摩尔岛灯塔的时候啊，从设计到施工全都是由他们这个单位啊自己负责的。这座灯塔呢高23米，从1895年一直修到了1899年，耗资1899英镑。这数也好记啊，巧合。这1899英镑搁当时可是个大数啊，那相当于今天的32万英镑啊。至于啊为什么修了4年才修好， 我想啊，如果你仔细听了刚才我说的那个地理描述，你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因为这个地方的运输实在是太难了，全岛你想想就只有两个登陆点，登陆的条件又特别的差，所有的材料啊都必须要从那个大船上先转到小船上，再从这个小船上运到这登陆点，再从这个登陆点啊拖行45米才能运到这个灯塔的修建地点，所以这个施工啊非常的慢。那修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考虑到啊以后这个灯塔管理员的补给，所以在施工的时候呢，不光修了灯塔，还从西侧登陆点啊到这个灯塔所在的位置呢铺了一条短短的小铁轨，还设置了一台小型的蒸汽机车。这个蒸汽机车呢就是这岛上唯一的运输工具了。那有人肯定说了，这么小个岛就这么点距离还整个蒸汽机车，有这必要吗？如果单说灯塔管理员的这些生活物资啊，那确实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你别忘了啊，这个灯塔那个灯它是需要燃料的。当年那个灯塔里头的光源啊是一个巨型蜡烛，所以这个灯塔啊需要大量的石蜡，光是这一盏灯每年就要消耗20大桶石蜡。所以这个运输轨道啊实际上是给这些石蜡准备的。那之所以只有这西侧的登陆点铺了那么一小段轨道，为什么呀？因为东侧那个登陆点啊全是悬崖，只能通过起重机吊篮的方式运输货物，这就注定啊你不可能在这儿运输那重型货物。其实啊就算是西侧的这个登陆点也有一小段非常陡峭的悬崖，好在呢这个悬崖呀它有一个坡度，所以呢可以通过一个小型的滑轮起重机啊把这个货物拖到悬崖上，再运上那个蒸汽机车，再运到灯塔里头，勉强可以运输一些大型货物。总之啊这个岛上的运输条件自然环境就是这么恶劣。不过呢通过4年的施工啊，这北方灯塔委员会呢也确实认为啊他们解决了他们能想到的在这个岛上生活的所有问题。反正该有的设施我现在都尽量修了。灯塔呢1899年11月初竣工，12月7号第一次点火。可是啊谁曾想到这个灯塔啊在投入使用仅仅1年之后就出事了。1900年的12月15号有一艘叫建筑师号的蒸汽船啊经过这个海域。结果呢他发现啊这岛上的灯塔没有亮灯，哎，于是啊他就给他自己所属的大都会蒸汽运输线路公司啊发了一条无线电。那时候船上那无线电不是语音啊，是摩斯码。当时这摩斯码是怎么说的呢？哎，内容啊如下。我知道啊你也听不懂，所以啊我顺便就帮你翻译一下。他说呀，刚才啊有一个危险事态，我呀差点撞上了这弗拉南群岛的悬崖。弗拉南群岛的这个灯塔没有亮灯，请你一定要提醒一下过往的这个船只别再撞上。这个汇报呢汇报的很及时。那按理说呢大都会蒸汽运输线路公司他收到了这个警报之后啊，他们呀应该立刻向主管单位，也就是北方灯塔委员会啊上报。可是呢当时这公司啊业务特别的忙，再加上这船不是没撞上吗，没有什么大事儿，所以呢这公司啊就没上心，没有向上汇报。之后他们这员工啊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一直到3天之后的12月18号建筑师号啊靠港，然后在港口的时候他们把这个事儿啊告诉了北方灯塔委员会的办公室。这才是北方灯塔委员会第一次获知这个消息。这时候距离事发都已经过了3天了。所以呢这北方灯塔委员会啊立刻就安排了一艘救援船赫斯珀鲁斯号。可是呢赫斯珀鲁斯号啊这时候出发不了。为什么呀？因为这几天啊天气非常的恶劣，海面上狂风不止。再加上弗拉南群岛那个地方那海况那是格外的危险，根本就没法往那地儿开。这恶劣天气呢一直持续到了圣诞节的晚上，到了12月26号的早晨这风暴啊才平静下来，赫斯珀鲁斯号啊才出港。12月26号的中午抵达了艾利安摩尔岛。赫斯珀鲁斯号的船长呢叫詹姆斯哈维，他呀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船长。船只接近这艾利安摩尔岛的时候啊，他就发现这天气啊还是不对劲儿，又变得有点异常了。所以呢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准备，随时准备返航。 再加上呢，大船它本来也靠近不了这个登陆点，所以呢，他首先啊，先在船上用望远镜啊观察了一下这个岛上的情况。结果呢，他发现这个岛上啊完全没有人活动的迹象，蒸汽机车呢也没有停在登陆点，停在灯塔那一边了，连可以接收物资的那个旗子啊都没有升起来。于是啊，哈维船长呢就命令发射信号弹，可是呢，信号弹打出去了，岛上仍然没有任何回应。哈维船长啊就知道不对劲了，于是呢，他派出了船上的救生员约瑟夫·摩尔，让他呀单独划一条船上那个岛上先去看看。这约瑟夫·摩尔呢，他自己是救生员呀，万一在岛上碰见了有紧急事态，他自己的生存几率比较高。于是啊，这摩尔划着小船就去了。他登陆了之后呢，他发现灯塔的这个院子门跟大门啊都关着。进入房间之后，他发现那房间的壁炉啊已经潮湿了，这就说明啊已经有好几天没点这个壁炉了。床铺呢也都没有铺好，墙上的钟啊也没有上发条，整个灯塔里头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呢，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可能比较严重，所以呢，他马上就返回了赫斯珀鲁斯号上汇报了这个情况。哈维船长啊立刻派出了船上的二副还有另外一名海员啊再次跟这个摩尔一块登岛。这一次啊，他们三个人详细的调查了房间内外的情况，结果他们发现啊，灯塔里头灯的那个燃料，也就是那些石蜡是满的，清理的呢也非常的干净，可是啊就是没有点火。除此之外啊，房间里还发现了一套油皮。油皮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当时啊一种非常先进的防水服。这东西呢是1898年一新西兰人，他叫爱德华·勒罗伊发明的。这故事发生的时候是1900年啊，这当时都是装备的最新科技。这玩意儿一经发明啊，马上就成了海岸户外工作人员跟这个水手啊必备的装备之一。只不过呢，当时这东西啊它技术比较原始，所以这防水服啊当时其实就是帆布上涂上亚麻籽油跟蜡的混合物，哎，充当这么一层防水层，看起来油光锃亮。所以当时这防水服的名字就叫油皮。那房间内发现这套油皮说明什么呀？毫无疑问，这就说明了其中一位灯塔管理员啊在离开房间的时候，要么呢就是外面的天气情况比较好他不需要穿这个，要么呢就是走得太急他来不及穿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就引人遐想了，这人走得这么急，这是碰到什么事儿了？急到连防水服都不穿就要去处理。要知道啊，按照当时北方灯塔委员会的规定，灯塔管理员走出灯塔范围外啊，只要是下雨天气，甭管是下多大的雨，都必须要穿这个油皮。油皮留在房间内，但是人消失了，这是严重的违规。所以啊，这几个人到底碰到了什么事儿，导致他们消失了？灯塔里的这三位管理员啊，分别是43岁的詹姆斯·杜卡特、40岁的唐纳德·麦克阿瑟、28岁的托马斯·马绍尔。这仨人呢，也是这个灯塔的第一批管理员。其中啊，马绍尔他比较年轻，他只有28岁嘛，他是以学徒的身份到塔上工作的，所以啊，相对来说他的工作经验呢比较欠缺。那因为对于岛上发生的情况啊，他完全没有头绪。这时候呢，海面上已经微微开始起风了，哈维船长啊就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呀必须得立刻返航。所以呢，他就要求摩尔啊带着三位志愿者暂时留在这个岛上照料灯塔，顺便呢继续调查一下说这个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自己呢带着其他人先返航。返航的途中，这哈维船长啊向北方灯塔委员会发送了无线电，说在这弗拉南群岛啊发生了一场意外事故，三位灯塔管理员杜卡特、麦克阿瑟和马绍尔啊全都失踪了，屋子里头呢钟表停摆，壁炉潮湿，但是灯塔正常，就是没点火。从诸多迹象上判断啊，这场事故应该是在1周前左右发生的。他个人认为呢，这些人啊应该是在户外作业的时候啊突然遭遇了强风，然后啊被吹下了悬崖，也有可能呢是他们在维修那个登陆点的起重机的时候被海浪给卷走了。那当时的这份无线电呢，现在也保留在北方灯塔委员会的档案里头。那留在艾利安摩尔岛上的摩尔，哎，这也巧了啊，那是他叫摩尔，他留在了艾利安摩尔岛上，这就是一巧合啊，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这摩尔呢，就带着其他三位志愿者呀，搜索了岛上的每一个角落，反正这岛也不大嘛。但是呢，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现，没发现尸体，没发现遗物。 但是啊，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实际上呢，他们发现了很多呀比较明显的线索。就像哈维船长在那无线电里头说的，他们在西侧的登陆点啊，发现这个地方在近期啊显然是遭遇了风暴的袭击，海拔33米处啊有一个大箱子被打碎了，里面的东西啊散落了一地，这箱子附近的那铁栏杆啊严重弯曲变形，那地上的铁轨啊也全都被从这个混凝土里头给拉了出来。而西侧登陆点附近有一块大石头，那大石头1吨多重，这大石头消失不见了。除此之外呢，海拔60多米的那悬崖顶上有一大块草皮啊被掀开了，然后呢这块草皮啊被吹到了10多米以外的一块大石头上，可见当时啊这地方遭遇的不是一般的强风，可想而知啊当时那个海浪它得有多大，1吨多的大石头给冲没了。那赫斯珀鲁斯号它返航的第三天，1900年12月29号，北方灯塔委员会的一个主管叫罗伯特·穆尔黑德，他到达了艾利安摩尔岛，他开始啊代表北方灯塔委员会对这个事件进行正式的调查。穆尔黑德呢是这三名灯塔管理员的直接领导，这三名管理员啊也都是他招募的，他呢也都直接认识这三个人，他对这三个人啊都比较熟悉，也比较了解。他认为啊，灯塔里头的这个油皮啊是麦克阿瑟的，因为身材啊比较相符，所以呢他做出了一个推论，杜卡特和马绍尔啊当时很有可能因为风暴他去了西边的登陆点啊抢修设备，但是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他们需要麦克阿瑟呀立刻过来帮忙。麦克阿瑟呢走得非常着急，没穿这油皮就出发了，这虽然严重违反了北方灯塔委员会的安全规定，但是鉴于麦克阿瑟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脾气非常火爆的中年人，所以呢这穆尔黑德呀他也不觉得有多吃惊，他呢还去调查了西侧登陆点的一些损毁情况。他在给北方灯塔委员会的报告里头怎么写呀，他说除非亲眼看到，否则啊你很难相信，这损毁实在是太严重了，真想象不到当时这个风暴到底有多大。这份报告里头啊他大概还原了一下事情的经过，他认为呢这个事情具体应该发生在12月15号星期六，这仨人吃完了晚饭之后，海面上啊突然无预警的出现了强风，然后就是巨浪，之后啊外面应该是有巨大的响声，所以啊这杜卡特和马绍尔立刻出去查看，因为从西侧登陆点破损的那个箱子里头掉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啊，全都是绳索呀绞索呀这些非常重要的运输设备。这个箱子呢就是登陆点上方啊固定在那儿的一个箱子，平时运补给的那些装备都放这箱子里头，他们有可能啊在屋子里头听到了这个箱子的位置传来了巨大的响声。那箱子碎了吗？可能当时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个箱子还没碎，但是估计也快碎了，所以啊他们看到了这种情况呢他们就非常的着急，而且当时啊西侧登陆点肯定大部分已经被这个海浪给淹过去了，所以这俩人很有可能啊是想把这个箱子拉到更高的地方，但是俩人啊拉不动，所以这俩人呢有可能就去叫这个麦克阿瑟出来帮忙。麦克阿瑟啊在这个紧急的情况下他没穿这个油皮，马上就跑出去帮忙，这就是为什么屋子里留下了一套油皮，其他俩人啊都穿着呢，他们俩是准备好了才出去的，麦克阿瑟是因为太着急了所以他突然出去的。结果就在这三个人到达这箱子的位置的时候，一个大约50米高的巨浪啊突然袭来，把整个西侧登陆点的悬崖全都给淹过去了，三个人啊直接被这个巨浪全都卷进了海里，从此啊消失不见了。那实际上这个推论呢在当时啊受到了北方灯塔委员会的官方认可，因为从现场的痕迹跟灯塔管理员的工作流程上来看，这确确实实就是最有可能的那个推论。而且呢当年整个圣诞节前后的这个巨大风暴啊也确实就是从12月15号晚上开始的，所以啊穆尔黑德的调查结果从证据上从痕迹上从气象记录上来看可以说呀都完全吻合，那么这样呢也就基本上可以确定啊这整件事情的真相了，八九不离十就是他说的这样。201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博物学家叫约翰洛夫，他写了一本书叫灯塔的自然史，在这本书里头呢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证据，他在检查这北方灯塔委员会这个文献记录的时候，他发现啊在这个事故发生的几个月前啊，这年轻的马绍尔他曾经因为啊有一次在大风里头他没有绑好绳索， 导致同样是这个箱子呀被海浪给卷走了。后来这个箱子呀是补给船又带过来的新箱子，这个事情啊让他被罚款了5000令，他呀就特别的后悔。关键是这箱子里头装的都是运输设备啊，对于这灯塔管理员来说，这箱子里头装的就是命啊。所以呢他不光被罚了款，其他两个人啊也因为这个事儿责备他，没事儿啊就老因为这个事儿阴阳怪气的给他穿小鞋儿。所以呢这约翰洛夫啊他就猜测这仨人失踪的这个事故啊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马绍尔他之前啊犯过类似的错误，所以啊他对这个箱子的事儿啊他就格外的上心，响声出现了之后他有可能是最紧张的那个人，所以啊很有可能就是他提出要去看那个箱子的，这也很合理吗？而约翰洛夫啊在阅读当年穆尔黑德的调查记录的时候，他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他发现有一些工具被扔在了通往灯塔高处的那个楼梯上，所以这洛夫啊就推测当时马绍尔跟杜卡特这两个人离开灯塔之后啊，有可能麦克阿瑟是故意被留下的。为什么留下他呢？这俩人有可能是让他上那个灯塔的高处啊去看那个海面上的海浪情况，有危险你喊我们一声。结果呢麦克阿瑟啊刚上这个灯塔他就看见了一个巨浪，他呢当时可能试着呀喊过那两个人说你俩快回来，但是风太大了根本就不可能听得见，所以他才慌忙的跑下楼梯想要出门啊把那俩人给拉回来。结果在下楼梯的过程中有可能是手里不小心掉落了一些工具，也有可能是碰翻了什么工具箱，所以导致这些工具啊散落在了楼梯上。你看这个推测是不是细节就更加丰富也更加符合逻辑了呢？当然啊，无论是1900年穆尔黑德的这个调查，还是2015年约翰洛夫啊根据这些材料证据推断出来的这个结果，这都只能是一些啊基本上贴近事实的结论，真正100%确定的那个结论啊是没法得出的，因为这三个人他至今仍然是失踪，他不是死亡啊，你没找到他们的尸体啊，所以你就永远无法100%的确定这件事儿。再加上整个岛上也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所以呢这两个推论到底是不是当时发生的这个情况，只能说呀99%是，但是那1%呢永远没法严谨的确定。不过呀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故至少在当时的北方灯塔委员会里头啊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他们的官方网站上至今啊仍然有这么一篇文章，这文章里头就写了1900年弗拉南岛灯塔三名管理员的离去啊是我们历史上最沉痛最悲伤的一部分，我们向这些多年来为北方灯塔委员会提供服务的守望者们表示敬意，同时呢我们呼吁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不能改变这三位管理员死亡的事实，当时的记录啊已经毫无疑问的让我们确认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呀当时的官方对这个事故是有结论的，结论就是这三位管理员啊因为意外已经死亡了，只不过发生意外的这个全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只能还原出一个大概。那这事儿呢在当时啊其实也没有引发什么疑问，也不应该引发什么争议，其实啊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啊你也不会觉得灯塔管理员因为意外死亡是一个什么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造成的，因为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的意外死亡率啊它其实特别的高，尤其是这种荒无人烟的孤岛灯塔，我们呀等会儿再说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这件在当时其实并不少见的事儿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神秘现象呢？那要说原因呢，首先肯定是因为没发现尸体啊，失踪这个定性啊它总是比这个死亡啊让人觉得更有一些希望，毕竟这三个人他不是还有那么一丝理论上生还的可能吗？那既然有可能那你就不能阻止我联想啊。其次啊是因为这个事故全过程他没有目击者，就算你根据现场的痕迹你能判断出一个啊基本上准确贴近事实的事发过程，但毕竟这不是任何人亲眼看到的，你没有人证啊。既然没有人亲眼看到，那这里头也肯定存在最后跟结论不相符的那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对不对啊？最后是这起事件它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海洋啊它本来就是神秘莫测的，谁知道那海里头有什么东西啊，海洋上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发生的故事，这也很难啊不引发别人的遐想。 那既然这事儿具备这仨特点，那很显然啊，这个故事要是经过加工的话，它就可以在市场上卖钱啊。我们上一期专题已经聊过这个问题了，那个年代的人民群众啊，就靠着这点出版物市场里头的这些个东西娱乐呢。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看个电影都费劲，所以啊，出版物市场就是最重要的传媒渠道。用现在的话说啊，在当时的出版物市场里头获取了流量，那就是获取了真金白银啊。而且啊，当时这样的流量大部分都是直接通过畅销书或者故事杂志直接就出售的，流量换钱的模式啊，比现在互联网经济要来得更加直接。所以呢，你想想啊，这类题材的故事只要你动笔写，你就有可能在出版市场上获取收益。那这个故事它也就开始逐步的呀，在出版市场上被添油加醋的不断加工，一些专门刊登神秘现象的杂志啊、报纸啊，他就开始加工这个故事了。故事情节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离奇。比如有的故事说啊，这仨人很显然啊，被当地小矮人啊给邀请走了，到他们那个小矮人的世界里做客去了。为什么呀？因为这地方本来就有小矮人的传说呀。还有的人说啊，知道那一吨重的大石头是怎么没的吗？我告诉你，这仨人肯定是被一条啊从深海里来的巨大的海蛇呀给吞了。因为传说啊，这海里就是有这么大的生物。有的故事说的更离谱了，说这三个人啊很有可能是被外国的间谍给绑架了，坐着一艘秘密安排的船啊离开了。有的人说呀，有没有可能是这仨人他遇到了一艘幽灵船，被船上的幽灵给迷惑了，然后登上了这个幽灵船，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中呢？哎呀，当年的这些猜测啊，其实今天听起来啊，你也不会觉得有多陌生。你看一看互联网上对于当年马航 MH370 那个失踪他是怎么猜测的，你就会发现啊，普罗大众在这一百多年里头啊，可以说那个想象力啊一点长进都没有。也就是啊，随着这个科技和文明的发展，搞出了一些新概念，但是呢，其实对于找不到残骸的这种失踪事故啊，这想象力啊一直都差不多。那当这灯塔管理员失踪的故事啊被加工的越来越多，这些故事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变种，哎，出现了一些新的细节。比如说啊，这个事故发生的两年之后的1912年，有一苏格兰的诗人，他叫威尔弗里德·吉布森，他就创作了这么一首诗，叫《弗拉南岛》。这首诗里头啊，他就给安排了一些啊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情节。他说呀，当时餐桌上还摆着没有吃完的饭菜，还有一把椅子呀翻倒在地，显然是什么呀，管理员当时正在吃饭呢，突然碰到了紧急情况，然后惊慌失措地站起来把这个椅子给碰倒了。实际上啊，这些情节都是虚构的，因为北方灯塔委员会的调查记录里头非常明确地写着，约瑟夫·摩尔当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场景是啊，厨房的用具收拾得非常的干净整齐，餐桌上呢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很显然，这哥仨呀是吃完了晚饭之后才因为什么事儿突然离开的，肯定走得很仓促，油皮都没穿嘛。但是啊，绝对没有仓促到说像这诗里头所说的吃着饭呢突然就出事儿的这个地步。不过呢，大众啊显然并不关心北方灯塔委员会依据事实的这些调查记录。对于出版物市场来说啊，他们更乐意接受的是不可思议的说法。所以呢，威尔弗里德·吉布森所添加的这个情节不光没有在后来的传播中啊被否定，反而啊他又被进一步的加工，这个故事呢也变得越来越离奇。到了1920年的时候，这故事又出现了新的情节。1920年的一本杂志上啊，突然就发表了一篇啊，据说是1900年12月12号到12月15号灯塔管理员的日志。这日志是谁写的呢？据说是这马绍尔写的。日志里头啊，就记载了一场超乎寻常的大风暴，说这风暴啊，是从12月12号就开始了，非常的强烈。马绍尔就说呢，是我人生中啊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大风。三个人在这三天里头啊，一直都特别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麦克阿瑟啊，他原本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但是啊，他被这个风暴竟然吓到，躲在角落里头默默哭泣。这杜卡特呢，也是一直啊坐在桌边上沉默不语，显得呀慌乱无措。风暴啊，整整刮了一夜，到了12月13号，这风暴还是没有停下来。这时候啊，三个人就开始祈祷，他们呀开始担心说这整个灯塔会不会被这狂风啊直接给吹到海里去。 到了12月15号，马绍尔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啊，却非常的出人意料，因为上面写着，风暴结束了，海面上非常的平静，上帝掌管着一切。哎呀，这就更增加了他们三个人失踪的那个神秘感。因为按照这个日志显示，12月15号这风暴它明明已经结束了，那这三个人到底去哪儿了呢？按照北方灯塔委员会最后那个调查记录所说的啊，这个风暴其实一直持续到了12月25号，要不然救援船为什么没法出发呀？可为什么在这据称是马绍尔写的灯塔管理员日志里头说12月15号这风暴已经结束了呢？所以这篇所谓的灯塔管理员日志啊，一经发表立刻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讨论。要知道啊，这时候这事故都已经过去20年了，20年后这事故又因为这么一个日志重新成为了热门话题，又上了热搜。再加上之前那威尔弗里德吉布森所添加的这三个人啊突然离开餐桌的那个情节，终于让这个故事啊变得难以让普通人用常识去解释了。这绝对不是一起事故啊，处处充满着诡异。之前是生平都没有见过的大风暴，然后风暴又突然平息，然后这三个人又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就离开了灯塔，神秘失踪了。最关键的是在灯塔之外这个风暴还在继续，而且这风暴还一直持续到了12月25号。你就想想啊，光是从这时间上，这怎么能让人拿常识去理解呢？那可不是，就得发挥想象力了。是不是这风暴连通了异次元，把这哥仨带到了艾泽拉斯大陆上呢？是不是外星人调节了天气系统，把这哥仨给带走了呢？可实际上吧，这篇所谓的灯塔管理员日志啊，完全是虚构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威尔士有一历史学家叫麦克达什，他在1960年代啊，他非常好奇，说这种说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所以啊，他就对这篇文章提到的日志啊，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啊，他翻遍了北方灯塔委员会里所有的档案，他都没有找到这篇所谓的灯塔管理员日志。所以呢，他没办法，他只能从这个文章啊本身去入手。结果他发现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啊是一个叫伯纳尔·麦克法登的美国出版人写的，当时呢就发表在他自己创办的一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原文啊没有列出这个日志的出处，但就算没有出处，也能一眼看出这个日志是他虚构的。为什么呀？因为他刊登这日志的杂志的名字叫什么呀？鬼故事杂志。而且吧，麦克法登这个人，哎呀，他也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他在19世纪末呀，他曾经是一名健美运动员，就是给人展示身上那腱子肉那个。而且在当时呢，他还挺有名的。有名不是因为他这个健美这个腱子肉比较好，是因为啊，围绕着他这个人的争议特别的多。他当健美运动员的时候，他一直在提倡一种健美方法。这方法搁今天一听啊，你都得懵了。什么方法呢？绝食。哎，不是说呀，不吃东西，只吃蛋白粉啊，什么都不吃，完全断食。他经常断食，而且啊，他不光说断食可以健美，还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他认为啊，人类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吃产生的。病从口入吗？所以啊，只要你不吃，你就不会得病。他甚至说呀，绝食的这种生活方式至少能让他自己活到150岁。但是他不是一直绝食啊，他是吃一段绝一段，吃一段绝一段，就保持着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他呢还认为啊，所有的医生都是庸医，所有的医院全是骗子。这人狠到什么地步啊？他自己俩孩子都死于心脏病，但是他都拒绝让他这俩孩子呀接受医院的抢救。医院都是庸医，都是骗人的地方，就让我这孩子死，我就亲眼看着他们死。哎，为了践行自己的理论啊，就狠到这个地步。他不光对自己的孩子狠，他对他自己也特别的狠。他后来啊也是因为死活不去医院，最后死于消化系统疾病。不过呢，他这人啊还是奇迹般的活到了87岁。那虽然距离150岁的目标有点距离，但是呢他这个身体啊也算是底子不错的了。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践行他自己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吗？不是，他是个骗子。他呀为了证明他这个绝食保健健美美容方法有效，他专门在绝食一周后啊找媒体来拍他这个浑身的腱子肉，拍了一大堆的照片向公众证明，你看看，绝食给我带来了良好的体态。 不过呀，后来他被时代杂志给揭穿了。为什么呀？他不是真的在绝食，他是偷偷在吃东西，然后啊，自己在自己的健身房里头疯狂锻炼。他呢，为了推广他这方法，他赚钱呀，他还开班授课教学员。他那些学员呀，都是真的在绝食，每天呀都给饿得萎靡不振，白天还得到这个健身房去上课去。可是这帮蔫唧唧的学员呀，一看他们这个老师每天都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哎呀，都无比的佩服啊！很多人都问老师说：“老师，你怎么每天都这么生龙活虎啊？”老师说了：“就绝食啊，大胆的绝食。你现在感觉到精疲力尽，为什么呀？因为你还没有绝食到位。你就学我啊，你就学老师，你买我100期课，100期课以后，咱们再看看效果。”学生一想，得嘞，老师这么说，那肯定有道理啊，走，前台交钱去。谁想到100期课之后，老师把他送走了。他当时啊，就靠这种谬论，哎呀，骗了好多的人。他这个学员多到啊，他甚至都想创立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名字他都起好了，叫宇宙主义教。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杂志揭穿了他这个骗局，所以啊，他没办法，只能结束了自己这个绝食健美生涯。不过呢，他也确实通过这些骗局啊，赚了好多的钱。所以1900年开始啊，他开始改行搞出版业了，弄了好几本杂志，侦探、真浪漫、梦想世界等等等等。这些杂志刊登的这些文章题材啊，一般就是以什么悬疑啊、玄幻啊、狗血呀、啊，就这种题材为主。他本人呢也写故事，写的呢还不错。他登这个日志的那个杂志《鬼故事》，就是他当年创立的这些奇幻杂志之一。所以可想而知啊，就他这个人他就不靠谱，更何况他在这《鬼故事》杂志里头发表的这篇灯塔管理员日志，他完全没有出处啊。而实际上呢，在北方灯塔委员会里头啊，根本就不存在艾利安摩尔灯塔管理员日志这么个东西。当时灯塔呀，向北方委员会汇报工作的方法是什么呀？是通过定期补给船只传达。日志是这些船只写的，不是他们写的。实际上这个灯塔管理员啊，他们也没有什么可汇报的，无非就是今天灯塔什么配件坏了，我们现在需要什么配件，我们现在向你汇报一下，下一趟给我们运过来。这些东西啊，就靠这个定期靠岸的补给船只转达就已经可以了。你就让他们写日志，他们也没什么可写的。那虽然苏格兰这历史学家麦克达什他非常明确地驳斥了麦克法登的这篇所谓的日志，但是很遗憾的是啊，日志的流传啊，显然要比这个麦克达什这个驳斥的内容要广得多。至今在互联网上，你就搜吧，所有流传的这个都市怪谈的版本，每一篇都包含这个日志的内容。所以可见呀，辟谣这件事情实在是划不来，成本太高，收益几乎没有，整到后来都不知道你辟过谣。可是你看这篇所谓的日志，它则恰恰相反，不光当年刊登这篇日志的鬼故事这杂志大卖，后来多本包含这个日志的书籍啊，也都成了畅销书。都到了2023年了，还能养活一大批自媒体。那至于早就已经摆在那儿的真相和事实，根本就没人关心，没人想听，太枯燥，太无聊。其实啊，在这个事故之后，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头，驳斥这些不实传言的人啊，一直都有，但是基本上呢，都跟这麦克达什做的那工作一样，不太能引起大众的关注。参与驳斥这些谣言的人里头啊，其实有一位特别有发言权，这人啊叫沃尔特·阿尔德伯特。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这个灯塔的管理员。他是1953年到1957年之间担任艾莲摩尔岛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位的人，是这三位因为事故死亡的管理员的继任者之一。他对岛上的地形啊、工作流程啊、生活环境啊都非常的熟悉。60年代的时候啊，他曾经根据他的第一手经验反驳过这些流言、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而且呢，他也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啊，很有可能是三个人里头有一个人失足落海了，另外两个人啊着急想要去救他，结果因为风浪太大，导致三个人全都被海水冲走。他这个推断呢也非常的有可能，因为他在那岛上待了那么长时间，他自然知道那个岛上的地形是一个什么情况。他给出的推断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除此之外啊，他还给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那就是什么呀？灯塔管理员的精神状态。根据多方材料表明啊，麦克阿瑟这个人啊，他是一个性格特别冲动的人，他的情绪特别的不稳定，连他的家人都这么说他。所以阿尔德伯特啊，他提出的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这三个人之间他很有可能是爆发了什么冲突，然后三个人在悬崖边上啊打了起来，最后导致三个人啊坠崖身亡。这个说法他拿不出什么实际的证据，但是呢却得到了爱尔兰旅行作家凯斯麦克罗斯基的赞同。麦克罗斯基啊在2014年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就叫灯塔，他不光啊在这书里头他认同这个推论，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他认为有问题的呀很可能不是麦克阿瑟，而是这三位灯塔管理员的精神啊可能全都不太健康，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出现精神问题，所以甚至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其中一个人啊有可能发疯了，谋杀了另外两个人，然后把这两具尸体啊扔进了海里，之后这个凶手自己跳海自杀了。他认为阿尔德伯特啊他说的这个精神问题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因为灯塔管理员的精神问题啊这是一直以来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阿尔德伯特他作为前灯塔管理员，而且是同一个灯塔的管理员，他肯定比谁都能体会这个精神问题的折磨。那虽然精神问题的这个说法比起那北方灯塔委员会最终的那个调查结论来看啊，它差异确实比较大，而且呢更加缺乏事实依据，显得呀不太靠谱。但是甭管怎么说啊，也比那海蛇一口吞了那靠谱多了。再说这三个人是失踪，案发地点又与世隔绝，他没有目击者，所以他自然也存在着无限的可能。那我刚才说了啊，灯塔管理员的精神问题，实际上这是这个行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要是把这个因素真的考虑进去，其实啊，精神出问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我们再说几个故事，你就知道了。我知道啊，听到这儿光讲这一个故事，你也没听过瘾，所以啊，咱们还得延展聊聊更有趣的这个精神问题。其实啊，在英国过去的传统上，一个灯塔的管理员啊，都是两人一组的，俩人啊相互轮班。当然啊，工作时间和节奏都是这两个人自行安排的。于是啊，在这爱莲摩尔岛灯塔事故发生的99年之前，就出过这么一件事儿。1801年的时候，有俩灯塔管理员，一个叫托马斯·豪威尔，一个叫托马斯·格里菲斯。这俩人也是巧了啊，都叫托马斯。这俩托马斯呢就被派驻到一个叫斯摩尔斯灯塔的地方。斯摩尔斯灯塔啊是1775年修建的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呢比较特殊，它修在一块非常非常小的礁石上，所以呢它是用9根柱子固定的这么一个灯塔。涨潮的时候，这个灯塔下面那个礁石啊会被完全淹没，看起来呢这灯塔四周啊就全是海，就像是直接站在海里的一个灯塔一样。灯塔的位置啊就在威尔士的西边，刚才我们说那弗拉南群岛在英国的北边，这个斯莫尔斯灯塔啊在英国的南边。那这个灯塔它这个整体的环境啊，它比爱莲摩尔岛的那个灯塔要更加的恶劣，毕竟那个灯塔啊就是它所在那岛上还有4个篮球场的面积，你还能溜达溜达，但是这个灯塔你连门都出不了，出门掉水里了。这灯塔呀，跟外界是根本一丁点交流都没有，它完全只能依靠船只补给。船只不来的时候，两个管理员在这里面那是真真正正的与世隔绝。那这俩托马斯呢在这灯塔里头一开始啊相安无事，可是很快啊这格里菲斯他身体出了问题，豪威尔呢就尽量啊向他提供帮助，但是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毕竟在这样小的空间里头，两个人要长时间相处，换谁啊谁的关系也好不了。不过呢豪威尔还是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他发了求救信号想要引起过往船只的注意，但是很遗憾的是什么呀，没有任何船只过来帮助他们。经过了几周的煎熬啊，这格里菲斯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这尸体就一直留在这个灯塔里头，可是这灯塔里头空间实在太小了，豪威尔也没法跟一具尸体一块生活呀。再加上这尸体啊很快开始腐烂，所以这豪威尔啊就打算处理掉这具尸体，可是在处理尸体的这个方法上他就犹豫了。他们俩人关系不和，经常争吵啊是众所周知的事儿。每一次补给船过来补给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都会向那个船员呀抱怨对方的一些小毛病，所以啊他就特别担心，如果他就这么着把这尸体扔海里，那将来啊自己有可能说不清楚，到时候人家再说他是因为一些摩擦把对方给杀了，这可怎么整啊，证据都没有，尸体给扔海里了，你说他是病死的也没人信啊。所以啊他很快就打消了抛尸这个想法。豪威尔年轻的时候呢，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木匠， 所以啊，他就用灯塔里头的一些剩余木头啊，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棺材，然后把这个尸体呢放在棺材里头，再把这个棺材啊吊在了灯塔的窗户外面，然后就等着补给船到来，再让这船啊把尸体带走。结果啊，他刚吊好这棺材，就遭遇了一场风暴。那个棺材啊太薄了，被吹得四分五裂，所以他没有办法呀，他只能就把这个格里菲斯的尸体啊直接就吊在窗户外面。这么一来啊，这画面就变得特别的恐怖，因为他为了固定这格里菲斯的尸体啊，他得把这尸体绑上，但是这个手呢他没绑，这尸体啊会随风摆动手臂，看起来就像是在招手一样。更倒霉的是什么呀，在接下来四个月的时间里头，天气就没好过，一直都没有任何船只能靠近这个灯塔，所有接近灯塔的船只啊都只能远远的通过望远镜遥望这个灯塔。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呀，一个人疑似站在窗户附近，非常缓慢地朝自己招手，看起来很友好，画面很和谐，也看不清楚。所以啊，没有人在意这个灯塔。这段时间里头呢，豪威尔每天啊就只能看着格里菲斯的尸体在外面摇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因为这个灯塔里头空间实在是太小了，他也没法避免不去看这尸体。与此同时呢，他也仍然维持着灯塔的正常运转。所以啊，对于过往的船只来说呢，你看啊，灯塔也正常在亮着，还有人站窗户那儿招手，虽然这个灯塔不断的发出求救信号，但是因为天气和海况原因啊，船只也没法接近。不过呢，基于这个灯塔还在正常运转，还有人在那招手，那显然这求救信号也不会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可能就是想要点物资。所以啊，就这样四个月的时间啊，没有任何船只接近这个灯塔，没有人理他，这豪威尔啊就陷入到了无止境的绝望。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船到这个灯塔这儿来，雪上加霜的是啊，他还要无时无刻的都得盯着这个格里菲斯的尸体。到了最后啊，他开始产生幻觉，他开始啊认为这格里菲斯又活了过来，然后呢再跟自己说话。慢慢的啊，他就习惯了跟这个格里菲斯的尸体交谈。等到终于有船能靠近这灯塔的时候，大家啊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住了。豪威尔啊变成了一个非常消瘦的人，形如枯槁，跟窗外吊着的那格里菲斯的干尸啊别无二致，跟亲哥俩一样，区别就是一个不喘气儿了，一个还喘着气儿。当豪威尔最终获救了之后，他之前的亲戚朋友啊没有一个人在认识他，这个人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根本就没法再正常生活。他长时间啊看见这个幻觉，而且呢跟想象中的格里菲斯啊不断的交谈，他这个人的性格也变了，变得非常的暴躁，分不清楚自己是死还是活。这个事件就被称为叫斯莫尔斯灯塔的悲剧。也是从这个事件之后，英国啊改变了灯塔管理员的政策，从这之后灯塔开始标配三个人轮班，以免有人死亡之后啊另外一个人在孤独中守着他的尸体崩溃。那这故事呢不用说了，也非常有名，我一讲好多人已经觉得这故事太耳熟了。2016年英国拍了一个电影就叫灯塔，就是基于这个事件改编的。而且更有名的是什么呀，就前几年，可能是2019年啊，美国那导演罗伯特埃格斯他还新拍了一部灯塔，这电影呢可能更有名一些。不过呢，这个电影的剧本啊不完全来自于这个事件，但是呢这里头的很多情节是来源于这个事件的。这些孤岛灯塔呀，它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容易让人精神失常的地方。有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同伴死亡导致自己孤独一个人出现精神问题，就算是少数人一直在一起，这情况啊其实也好不了多少。过去啊，我看过国家地理拍的一个纪录片，讲的是什么呢？南极科考站里的生活。那接受采访的科学家呀，就说过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头啊，一些细微的小矛盾啊会被无限的放大。他举的例子是什么呢？圆珠笔。在正常的情况下啊，丢一个圆珠笔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在办公室里头，谁还不每天丢根圆珠笔啊？可是呢，在南极科考站这个环境里头，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所以啊，丢一根圆珠笔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不是说别人有多关心你丢了一个圆珠笔，而是这根圆珠笔啊，它会成为你自己的心病。 你会去担心啊，今天我丢了一根圆珠笔，明天我会丢什么？拿我圆珠笔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故意的呀？哎，久而久之啊，拿你圆珠笔的人就会成为你的仇人。那虽然呢，这个故事跟我们这期灯塔的这故事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当时的这个纪录片啊，尤其是这科学家的这个访谈啊，就是他很形象的解释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里头，这人的心理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想想，这是在现代的南极科考站里头，那甭管怎么说，他这个工作环境肯定也比那个灯塔的工作环境要好太多了。那你再想想，灯塔那是什么工作环境？那灯塔工作人员精神出问题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这种案例随便一找就是一大堆。比如说啊，美国俄勒冈州海岸有一个叫提拉穆克岩灯塔，这灯塔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灯塔。1879年修这个灯塔的时候，就有一个泥瓦匠，他叫约翰特雷瓦斯，他就因为这个工作环境啊与世隔绝，施工难度又特别的高，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工程回家，然后啊他陷入了极端的绝望。虽然当时啊对他没有诊断，诊断也诊断不出来，但是按照今天的视角看，这人就是严重的抑郁症啊。然后这特雷瓦斯就在一天夜里头突然就跳海自杀了。这时候这灯塔都还没有投入使用呢，这只是一个修灯塔的工人，他都会产生这样的心理。这灯塔呢后来1881年修好了，第一批的四名灯塔管理员啊进去就出了问题，他们四个人啊就是因为一些小事儿发生了纠纷，最后导致其中一个人精神崩溃。然后啊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他在食物里头掺了好多碎玻璃，他想要杀掉其他的三个人，幸好啊被其他的三个人给发觉了，一顿暴殴。最后等这补给船来了之后，三个人啊把这一个人给扭送上了补给船，所幸没有引发意外。再比如啊，北加州海岸西北处有一叫圣乔治的灯塔，这个灯塔的建造难度啊更高，一共修了10年才修好。修建的过程中啊，至少有5位建筑工人他因为工作环境与世隔绝，然后陷入绝望抑郁自杀了。大部分建筑工人啊在这个海岛上坚持不了一年就会提出辞职，所以啊这就导致这个施工过程啊极端的缓慢，本来施工难度就高，施工的进度又慢，进入恶性循环了。所以为啥这灯塔修了10年啊，等到1891年这灯塔终于投入使用了，但是啊它这灯塔就运营到了1923年。最后这灯塔的下场是什么呀？在一次风暴里头遭遇了一个巨浪，一个巨浪把这灯塔啊直接给拍没了，里面的3名管理员全部丧生。而在1891年到1923年他这个运营期间，这灯塔里竟然有2个灯塔管理员自杀，全都是因为精神崩溃。所以你就想想啊，历史这么短的一个灯塔，意外加上抑郁直接就导致了5名灯塔管理员死亡，再加上之前5个工人跳海自杀，就这一灯塔10个人没了。可见啊，这孤岛灯塔你甭管它是干什么的，它只要是这上面的员工，这职业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危险的职业。这个工作环境是真正会让人崩溃的那个工作环境。当人类啊处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头，确实会患上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啊，精神分裂呀，而且呢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美国和加拿大的监狱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经常在电影里头看到有一些严重违纪的那些囚犯，然后呢他们会被单独关小黑屋。美国和加拿大的问题是什么呀？这些被关小黑屋的囚犯啊，经常会出现特别严重的精神问题，包括绝望啊，迷失方向啊，产生幻觉啊等等。有些呢是精神分裂症状，有些呢是抑郁症症状。所以啊，当时中情局跟加拿大政府就一块出资搞了一系列针对这个监狱环境的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要证明孤独隔绝给人类的精神啊会造成精神损害的这么一个研究。那为了搞清楚这些损害是不是真的存在，中情局和加拿大国防研究委员会啊就找到了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叫唐纳德·赫伯。赫伯过去呢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他曾经有过一个研究项目，研究的就是这个大鼠，就是老鼠啊被剥夺了视觉之后对这个大鼠大脑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呢他这个专业啊比较对口。1951年呢他就拿到了加拿大国防研究委员会跟中情局的3万美元的资助，开始啊对人类进行研究。结果他发现啊，如果剥夺一个人的感官，几天之内这个人的精神就会崩溃。他设计的实验是这样的，他找了一些志愿者， 每人每天给$20的报酬，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很高的收入了啊，相当于今天的$230了。但是呢，你想拿这个钱，你得忍受他的实验。这些志愿者呀，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头，这房间非常的小，只有一张床，房间的宽度1.5米，长度2米。这房间呀，实际上就是模拟那单人牢房的大小。房间里头没有厕所，志愿者如果想要上厕所，他们得走出房间。但是啊，走出房间之前，他们必须要戴上一个磨砂的护目镜，阻断自己的视觉。同时呢，他也得戴上耳机，耳机里头啊，只在播放一种声音，就是白噪音。也就是说，参加这个实验的志愿者，他大部分时间需要在这个房间里头独处。就算是要出去上厕所，他人出这个屋子，但是呢，他的感官跟外界呀也是隔离的。志愿者在这个房间里头，所有的饮食都是定点送来的，但是呢，他们不会跟送饭的人有任何接触，看不见这些人。这个实验的设计时长啊，原本是6周。赫伯呢就认为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6周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呀，却让他非常的吃惊，因为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呀，只坚持了几天，最长的都没有超过1周的。赫伯最后的论文里头呢，就记录了他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报告说呀，自己在这个期间里头啊，根本就没法清楚地思考任何问题。也就是说呢，所有参加实验的人，他们的思维能力都受到了影响。多数志愿者呀，都认为自己看到过一些超自然现象。有的人说自己看到了鬼魂，有的人说呀，自己听到了不存在的声音。那至于看到什么样的超自然现象，取决于这个人的信仰。那测试结束之后呢，志愿者呀，要参加一个认知能力测试。所有的人都没法通过小学程度的数学、单词联想、模式识别的这个测试，就是在思维上全都退化了。所有的人都出现了情绪上的不安、幼稚、易怒、无理由的痛苦等等这种现象。赫伯的结论就是什么呀？经过这样的测试，受试者对自己的认知能力啊、情绪控制能力啊，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出现幻视幻听的这些幻觉的人啊，也根本就没法控制自己看到什么幻觉。在论文里头呢，他就举了一些例子。有一个人说呀，自己看到了狗，但是那个房间里不可能有狗，而且这个人从来也没有养过狗，他也不喜欢狗，他解释不了为什么自己会看见狗。有一个人啊，更夸张，他说他看到了墙上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眼镜，有黑边的，有宽边的，有方形的。可是呢，他自己根本就不戴眼镜，他也从来没有关注过眼镜。哎呀，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看见这样的幻觉。但是呢，有一些人的幻觉啊，可以用他的信仰和过往经历去解释。比如说啊，有人说自己反复听到了童年时候的一个八音盒的声音。有的人呢，说自己听到了教堂里头唱诗班的歌声。有的人啊，感觉自己被电击。这些呢，都是跟这些人的过往经历啊、信仰啊有关联的。可是很多的情况就是，当事人没法对自己看见的这个幻觉啊，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赫伯的结论就是什么呢？长时间处于这封闭环境啊，确实可以摧毁人的精神。只是呢，它的摧毁程度啊，是因人而异的，也根据不同的环境有所不同。赫伯搞这个研究的时候，人类的脑科学还没有起步，所以那个时候也没有能力啊，在大脑层面解释这些现象。等人类有能力对脑部做核磁共振扫描的时候，遗憾了，因为人类啊再也没能做类似的实验。不是没有人想做，是有人想做，但是呢通不过学术伦理审查。你就想想现在谁能让你做这样的实验啊？所以呢，至今我们也没法在脑科学上解释当时赫伯的这些实验结果。可是呢，在未来啊，等我们的科学技术再发达，也许啊我们就不需要通过这样的实验来还原这种幻觉过程了。总之呢，结论是确定的，在长期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这个环境下，人的大脑肯定是会出问题的。而且啊，更可怕的是什么呀？你想想，当时这个实验它设计的时长就只有6周，实验里头坚持最长时间的这个实验者也只有1周。那你再想想，灯塔管理员或者说修灯塔的工人，他啥工作条件啊？你要说啊，你在非孤岛灯塔上工作也就算了，比如说什么城市码头之类的，晚上下了班你照常回家，该干嘛干嘛。可是呢，在我们这个故事里头出现的这几个灯塔可不是这工作环境，全都完全是与世隔绝的这种孤岛。 这些地方在当时那个年代啊，都要靠定期补给船才能接触点人。平时啊，他们就是想跟家里人打个电话、写封信都不可能。就算是补给船上岛来，你想想补给船能待多长时间啊？也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大家就又散伙了。人家坐船回港了，留下你继续在这孤岛里头享受孤独。所以啊，对于长期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来说呀，这真的算不上什么舒适的工作环境。更要命的是啊，在那个时代，灯塔管理员每年他只有一次休假，也就是说他处于隔绝状态下的时间啊，远远要超过赫伯在1951年那实验里志愿者里头所忍受的那个时间长度。那你再想想啊，这帮灯塔管理员他跟这监狱里头单独囚禁的这些囚犯他有啥区别呀？单独囚禁的囚犯都不可能被单独囚禁这么长时间，这些囚犯就被囚禁了那么点时间就都出现精神问题了，还要引得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去搞研究，研究对他们的精神是不是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害。那你再想想灯塔管理员这个行业，这些在孤岛上工作的工作人员，就是他们那精神状态大概平均是一什么水平吧。整个19世纪啊，灯塔管理员发疯自杀的频率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你根本就不会认为这三个灯塔管理员失踪或者死亡啊是一个值得你关注的新闻。这样的新闻在当时啊，不能说每天都有啊，但几乎每年都有。那除了这孤岛灯塔这样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之外，实际上啊，当时的这个灯塔还对人类的精神啊有物理上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是化学上的。灯塔里头的核心装置是什么呀？一块巨大的菲涅尔透镜。菲涅尔透镜这东西啊，是19世纪有一法国物理学家，他叫奥古斯丁·让·菲涅尔，他专门为灯塔开发的一种透镜。这个透镜呢，就大大增加了灯塔的强度和范围，在当时啊，被称为叫拯救了100万艘船的发明。这灯塔里的菲涅尔透镜看起来什么样呢？就看起来是一个大橄榄，非常的大，外表呢有很多的棱啊，来折射灯光。不过呢，菲涅尔透镜的作用不是把这个光散射，而是通过折射呀，让光汇聚成一个点。这样的话呢，就能让灯塔上的光啊更有穿透力，照得更远，在漆黑的海面上看上去啊，就像是一条光柱一样。实际上呢，菲涅尔透镜在现在的很多地方都有应用，比如说啊，透镜式投影仪、交通信号灯这些日常都能见到的东西里头啊，都用了菲涅尔透镜。那灯塔上这个菲涅尔透镜呢，它跟其他地方菲涅尔透镜肯定是不一样的，它得转呢。所以啊，一般来说它被安在一个旋转台上，它转起来的时候就能让里面的光源啊360度按照固定的频率，也就是固定的旋转速度，不断的把这个光射向远处。所以对于一个灯塔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保持一个特定的稳定的旋转速度。如果说啊，要求这个灯每20秒它得闪烁一次，那就意味着呀，这个旋转台20秒它就得转一圈，对不对啊？那菲涅尔透镜的这个旋转台它应该怎么旋转啊？你现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搞一个电机不就完了吗？可是啊，你再想想19世纪这个灯塔它应该怎么转啊？当时的技术非常的落后，所以啊，当时使用的方法就是得安装啊近乎零摩擦的这种轴承。可是以当时那个工艺水平，它也造不出这种零摩擦的轴承来。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让灯和透镜啊漂浮在液态的水银上，然后呢，在这个水银里头制作一个导轨，让上面飘着的灯和透镜啊沿着这个导轨旋转就可以了。这样呢，就构成了一个零摩擦的液态轴承。当然啊，不是完全零摩擦，接近零摩擦。那么时不时的呢，得有人啊过来手动转它一下，保持它的旋转速度。但是想也知道啊，这水银轴承它肯定也有摩擦力的问题。你想啊，灰尘啊、污垢啊这些杂质在水银里头堆积的时候，那这个摩擦力不就大了吗？所以呢，你就必须要及时清理这些水银。灯塔管理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一块细布啊过滤这个水银。可是当时的人啊并不了解汞中毒的这个危害。汞中毒啊恰恰会导致人疯狂。18和19世纪英语里头有一句话叫像帽匠一样疯狂。这句话的意思说的什么呀？就是当时的那个制帽的工人啊很容易变得疯狂。 当时制帽工人他就需要用汞来处理皮毛，他用的是硝酸汞。硝酸汞啊是一种橙色的液体，它能让这个皮和毛啊分离开，然后呢能让这个毛变得非常的平滑柔顺。那个年代呢，人类对汞中毒这个事儿啊缺乏了解，所以呢当时的制帽工人啊就在这种无保护的环境下进行手工生产。久而久之呢，这些制帽工人啊他就会因为长时间接触汞蒸气，然后呢出现中毒的症状。那时候啊，人们还给这个病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疯帽子病。刘易斯卡罗尔写的那个著名的儿童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里头，那里头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角色叫什么呀？疯帽子。疯帽子就是一个帽匠，制帽工人，他就是一个汞中毒的制帽工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角色呀？因为当时的制帽工人给人的印象就是疯狂。这故事里头描写的这疯帽子也特别符合那汞中毒的症状。汞中毒的症状就是什么呀？口齿不清、易怒、多疑、健忘、失眠、头晕、头痛、心悸、兴奋、抽搐等等等等，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神经官能症状。灯塔管理员啊，他是因为数量比较少，他们的工作呢也不容易被一般人所了解，所以自然啊大众就忽视了他们其实也是汞中毒高发群体的这个事实，不亚于那个帽匠。所以现在你再看看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灯塔管理员的故事，你是不是多少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点汞中毒的迹象啊？你想想那麦克阿瑟，你想想那马绍尔，你再想想那豪威尔，你看看这些人他做的判断像是正常人吗？所以啊，也许英语像帽匠一样疯狂这句话应该改一改，应该改成叫啊像帽匠和灯塔管理员一样疯狂才对啊。所以啊，很有可能与世隔绝的工作环境啊，它不是这些灯塔管理员精神问题的唯一来源，让他们精神出了问题的还得再加上汞中毒这个因素。就算单一的原因不能让一个人疯狂，这俩加一块也绝对够保险了，这职业呀也真的是没谁了。也就是因为这个职业呀它问题多发，所以啊这也就不得不让全世界的灯塔管理机构都得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职业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实际上呢，随着人类科技的不断发展啊，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确实是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这一点呢，光从我们故事里头提到的这两个灯塔的后续你就能看出来。这俩灯塔的命运啊，其实就是全世界这类孤岛灯塔的缩影。先说爱莲摩尔岛的这个灯塔，这个灯塔呀，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始进行电气化和现代化改造了，铁路呢被拆除了，留下了之前铺铁路的那个混凝土的路基，然后把那个蒸汽机车呀换成了一种小型的越野卡车。这小卡车呢有特制的轮胎，再加上大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所以它爬坡能力很强。虽然它的工作寿命啊没有铁路长，但是呢它使用柴油作为燃料，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再向那个岛上啊运输煤了，节省了空间和运力。不过呢这种小越野卡车呀也没有使用多长时间，因为到1971年的9月28号岛上啊直接修了一个直升机停机坪，海下呢还铺设了天然气管道，灯塔里的发电机啊直接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维护量啊大大减少。到了80年代末的时候，灯塔完全实现了无人化。到了21世纪之后呢，这灯塔啊更是全面实现了远程操作。所以现在啊这个灯塔仍然在工作，但是里头呢是没有人的。再说这斯摩尔斯灯塔，它的命运呢跟这爱莲摩尔岛的灯塔呀差不多。只不过呢因为它的地理环境要更加差一些，所以呢现代化改造的进程啊稍微晚了一点。1978年的时候，英国当局啊才在这个灯塔上方架设了一个直升机平台。1987年的时候，灯塔通了天然气管道，也实现了无人化。从此这个地方就再也没有常驻的灯塔管理员了。其实啊时至今日，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呢它仍然存在，灯塔也都存在。但是呢灯塔管理员也好，灯塔也好，他干的事情都不是原来的那个事情了，这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工作了。过去灯塔管理员要做的工作呀都很简单，但是工作量很大，修剪灯芯啊，补充燃料啊，给钟表上发条啊，清洁镜片啊，擦窗户啊，过滤水银啊什么的工作一大堆。有一些地方的灯塔管理员呢还要负责一些气象站的工作， 更有一些灯塔可能还要负责一些海上搜救工作。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自己还要生活。那在繁华地段的灯塔还好说，至少在生活上他没什么负担。但是呢，荒无人烟的这些孤岛灯塔管理员，他们忙活完了这些繁琐的工作之后啊，还要忙活自己的生存问题。不过呢，现在这些过去应该由灯塔管理员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已经不存在了。修剪灯芯这事儿别说了，现在都 LED 灯泡了，补充燃料也不用补充了，所有的灯塔的发电机基本上都是管道直接供燃料。那至于什么清洁镜片啊、擦窗户啊，这也因为镜片的工艺啊、玻璃的工艺啊，还有自动清洁系统的出现啊，它变得不需要频繁维护了。那随着这个技术进一步的进步，什么远程监控啊、自动换灯泡啊，这种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技术也都陆续出现了。最重要的是啊，无线电技术跟卫星定位系统的发展啊，大大加强了海事安全。搜救啊、气象站啊这种工作也都轮不着灯塔来完成了。当然呢，有些灯塔上仍然有气象站，不过这些气象站现在也都是全自动化的，不需要人维护。更何况啊，随着这海事技术的发展，灯塔这东西本身的功能啊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都全球定位导航了，有事儿都打卫星电话了，看灯塔的这个意义啊也在慢慢的消失。所以呢，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这个阶段，地球上的大部分灯塔的驻守人员啊已经都没有必要继续在那个灯塔里头常住了。今天的灯塔管理员他们从事的都是什么工作呀？建筑维护啊，对破损的浮标进行打捞维修更换啊，对一些故障的导航设备进行什么地理位置调整检修啊，或者对自动化系统进行技术维护，就是这些工作了。而且现在的灯塔管理员呢，也都不再住在灯塔上了，都是在很远的地方远程工作，只有需要到现场去维修的时候，才会坐船啊、坐飞机啊登岛去维修。那很多的国家呢，干脆啊都没有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了，都编进海军啊、海岸警卫队啊这些编制里头了。比如说美国就是这样啊，灯塔的定期维护直接就交给海岸警卫队驻航小组，他们在巡逻的时候就会顺便去维护这些灯塔。欧洲的国家里头呢，有一些国家还保留着这个职位，但是这个职位呢现在已经变成工程师了。比如说瑞典，瑞典是欧洲国家里头灯塔自动化最早的国家，他们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系统的改造这些全国的灯塔了。所以到1980年的时候啊，瑞典需要有人驻守的灯塔就只剩下9个了。这些灯塔呢还都是在那些有人口居住的地区，不是那种孤岛灯塔。孤岛灯塔早就已经全都无人化了。到21世纪的今天啊，瑞典所有的灯塔都是无人的。芬兰呢也是在1987年彻底实现了全国的灯塔无人化。挪威呢是在2002年，冰岛呢是在2010年。西欧的国家呢情况稍微有一些不同，因为这些国家呀或多或少都在一些人口稠密地区啊保留了一部分有管理员的灯塔。法国呢目前还有12座灯塔有常驻的灯塔管理员，荷兰有2座，意大利最多有62座。不过呢，现在这些灯塔的常驻管理员呀，也不是过去那个意义上的常驻管理员了，他们不住在灯塔里头，而是说呢，他们每天啊都去灯塔里头上班。实际上按照欧盟目前的规定啊，员工是不能住在这个工作场所里头的，灯塔呀只能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所以就算他们需要长时间驻守在这个灯塔，他们也只能是驻守在灯塔附近，住在配套的宿舍呀或者周围的公寓里头。而且呢，这些居住场所还得有完善的生活保障。更何况啊，有常驻管理员的这些灯塔都不是孤岛灯塔，全都在城市附近，完全谈不上与世隔绝。那我们这故事里头提到的两个灯塔呢都在英国。英国灯塔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今天的英国啊已经取消了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位了。1998年11月26号，英国呢还为最后的几位灯塔管理员啊搞了一个非常盛大的退休仪式。当时还活着的菲利普亲王啊还亲自出席，给这几位最后的灯塔管理员啊颁发了勋章。在这仪式的最后呢，有一个灯塔管理员还接受了 BBC 的专访。这管理员呢就对着镜头啊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呀，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灯塔的人，我关闭了不列颠群岛最后一座有人看守的灯塔大门。这句话呢挺有深意的，因为灯塔这个东西啊，它对于英国来说它有特别特殊的意义。你想啊，英国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海洋帝国，它的灯塔呀遍布全世界。灯塔这个东西它就是英国海洋霸权的符号之一。 现在这英国海洋霸权的时代早就结束了，象征着当年这个霸权的灯塔这个东西啊，也终于在1998年就从历史上彻底翻篇了。曾经作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职业之一的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在这一年啊也走进坟墓了。所以呢，英国当时啊给这最后这几个灯塔管理员搞这么盛大的一个退休仪式，还让菲利普亲王去给他们授勋。其实对于英国来说呀，本身啊就挺唏嘘的，再加上这管理员最后的这发言，一个时代彻底就结束了。当然啊，这时代早就结束了，只不过呢现在是正式结束了，实质上形式上都翻篇了。所以呢，你从各国的情况来看啊，灯塔管理员这个职业今天呢它确实还在以某种形式存在，只不过呢他们变成了更高级的技术工人啊，或者工程师了。随着工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的改变啊，现在的灯塔管理员肯定啊不会再出现他们前辈那样的精神问题了，不会再有与世隔绝导致的精神病，不会再有汞中毒导致的神经官能症状了，也更不会再出现啊突然莫名其妙的就跟岛上因为某一个意外消失的这种事故了。那虽然呢艾莲摩尔岛灯塔的三位管理员他没有确切的下落，我们也没找到他的尸体，但其实啊他们的失踪事故不是什么值得跟超自然联系上的话题，更何况他们所属的单位北方灯塔委员会在当年就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调查结论了。在这个职业领域，在当时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头，这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故。事故呢很不幸，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只不过呢这三个人被界定为失踪的这个结果呀，没有给这个事故调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罢了。这也让后来很多的作家呢在出版市场上有了消费这个故事的机会。但其实灯塔管理员在那年代就是这么一个职业，这些人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艰苦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普遍都存在很严重的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啊让这些职业变成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艾莲摩尔岛灯塔事故从结果上来看，大概率就是因为风暴出了意外，三个人可能因为啊抢修设备陆续或者同时被一个巨浪给卷进了海里，而在那个地方的海况，那个高度的海浪，只要掉海里那就肯定没有生还的可能了，那至于尸体打捞那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海底捞针，好家伙，一吨重的大石头都给整没了，那三具人类尸体你怎么捞啊？除了这个可能性之外，还有一个小概率的可能性，就是三个人中的某一个人啊精神崩溃了，他可能呢因为精神崩溃出了意外连累了其他两个人遇难，也有可能是因为精神崩溃导致三个人啊出现了一些纠纷，最后意外死亡了。即便是这个小概率的可能放在灯塔管理员这个行业里头，这也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它有科学依据，科学依据就是1951年赫伯做的那个试验，这在灯塔管理员这个行当里头这也是一个常见问题之一。不过呢，比起精神失常这个结论啊，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被海浪给卷走了，毕竟啊这是一个很惨的故事，如果是因为精神情况出现的意外啊，那这个故事可能真的就是惨上加惨了。反正呢肯定跟小人没关系，跟外星人没关系，跟海蛇没关系，跟幽灵船没关系，跟异世界也没有关系，它只跟海洋的力量和人类的精神有关系。在海洋面前啊我们还是太渺小了，在我们自身的精神层面呢我们所知的呀还是不够多，所以呢这个故事的答案就是海洋和精神其中之一，别把其他的再往里整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啊就讲到这儿了，希望你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本期节目，都能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在数据上支持这个节目播下去。那么感谢你的收听，咱们呀下个专题再见。